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11月7号。这几天呢，一场被推迟了48小时的福建号航母入列庆典，撕开了中共宣传铁幕的一道口子。大家都看见了，是吧？监军张生民主持的仪式现场，还有拒绝站台的军方大佬张又侠，上演了权力监督与无声抵制的一幕。一份被军报冷处理的通稿，暴露了军心向背的微妙变化。那份被党媒抢跑的屈辱日程表啊，更是将新的权力排序公之于众。再加上一个乌镇互联网峰会上被缺席的孤独主角，还有一个来自川普总统亲自描述的关于川普会席当中啊，川西会当中啊，习近平兵马俑团队的那个新闻，好吗？只有这四条都指向了一个清晰而又令人震惊的结论。我们在过去这一周所目睹的，不是一系列孤立的偶然的宣传失误，是一场精心策划、多线并进、系统性的政治绞杀的现场直播。福建舰的入列仪式不是一场为习近平准备的加冕礼，而是一场为他精心设计、极尽羞辱之能事的高级黑。他用最隆重、最盛大的方式向全世界展示了他的孤立无援。这标志着习近平虽然名义上还集所有头衔于一身，但他对权力的实际掌控，尤其是对军队和宣传机器的掌控，已经名存实亡。我们周末这一档节目啊，就跟大家一条条的分析啊，讲述福建舰这个盛世典礼后的不堪，讲述中共高层内斗的最新动态。哎，这不是猜测啊，不是听床啊，在咱们只看事实，只分析那些被官方文件的新闻报道记录下来的无法辩驳的反常。10月5号这天的中共第三艘航空母舰，所谓最先进的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入列仪式，按照这个中共的宣传铁律，好家伙，这是一件关乎国运领袖历史功绩的头等大事啊！宣传规格你得上去啊，那理应是核弹级别的。但是中共这个比钟表还精密的宣传体制里，这一场盛典却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匪夷所思的穿帮镜头。那么咱们先说这个核弹级别的宣传攻势应该是什么样呢？我们翻翻历史的旧账，咱们做个简单的对比。2012年，中共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服役。之所以没有冠名说啊自行制造的这个辽宁号，为啥呢？因为这个一贯自吹的名头不好用。这辽宁号是2000年从乌克兰拉回来的啊，前苏联红海军的瓦良格号，还当时还没完成西装呢啊，只是个船架子。在谈判的时候特搞笑，那乌克兰的腐败官员最后还跟那化妆成香港商人的中共军工代表，私下里你再给我200万，我把图纸给你，是吧？就这么才把瓦良格设计图纸偷偷塞了进来。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出席了这个典礼。那一天呢，好是电视到报纸，整个国家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实时报道。到了2019年，第一艘啊国产航母山东舰服役了。这个所谓国产，实际上就是咱刚才说的200万美元，是吧？偷偷买回来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图纸打造的。当时习近平亲自出席，规格更是登峰造极啊！当天晚上新闻联播用超长篇幅进行头条报道，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所有党媒无一例外的头版头条，最醒目的标题和版面，颂扬这一伟大时刻。就连福建舰自己这次是这个入列嘛，当时是2022年6月，那天是下水那天，也是当天就高调官宣，传遍全世界。咱们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规矩，是吧？是惯例。中共宣传体系里雷打不动的标准作业程序，领袖的重大活动啊，特别是展示中共军事最高力量的活动，必须第一时间最高规格抢占所有的这个舆论阵地啊。这种宣传本质上它吓唬不了美国，对不对？那真正目的是什么？为了展示政权的稳定和领袖的绝对权威，也告诉那些被抢夺了无数生存权利的韭菜们啊，你们这钱啊我花在这儿了啊，造了一大航母，是吧？然后为了保障你们的安全，这意思。那我们回到2025年11月5号福建舰，我们看看是什么情况。 哎，仪式举行了，是吧？领袖出席了，脖子有点歪啊，军旗也授予了。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当天晚上新闻联播此事是一字未提。十一月六号，整整一天过去了，全网一片死寂，仿佛这个万吨钢铁巨兽连同出席仪式的最高领导人一同潜入深海了，消失在公众视野里。说懂行的朋友们会知道啊，就中共这个玩这个重大新闻发布啊，它有两种常见的版本啊，哪两版本呢？一种是晚上七点新闻联播，先权威视频画面一锤定音啊，新华社随后发布详尽的文字通稿。还有一种呢啊，特别是说白天发生的事情，它不有一个这个写稿的时间吗？说新华社先在下午啊或者中午发出文字通稿给事件定调，然后呢当天或隔天晚上新闻联播再播出更丰富的视频画面啊，就这两种流程咱们都说属于正常操作啊。无论他们选择哪一种版本，都有一条比央视和新华社的总编台长们的生命还重要的规则，那就是对于习近平亲自出席的，特别是像航母入列这种级别的重大活动，时效性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新闻必须在事件发生的当天，也就是十一月五号这天，你得出来啊。可这次呢，他们演了第三个剧本，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剧本，叫做什么？叫等等看。两天后新华社才悄悄发出了一篇只有几百字的文字通稿，配了两张照片。央视新闻联播详细视频报道更是被拖延到了七号晚上七点。无限荣耀高光啊，就这个光速硬生生晚点了48小时。整整两天的静默期打破了所有关于此类事件报道的惯例，所以说这不是流程问题，朋友们，这是政治问题了。你就算是延迟了两天的发布流程，对吧？你也暴露了极度的不自信和小心翼翼啊！没有权威通稿，没有完整视频，更没有排山倒海式的宣传，啊，就像一个胆小的那个工兵排雷。哎，十一月七号早上，是不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放出两个只有几十秒的短视频来探雷？下午新华社发出简短文字稿，确认各方没有不良反应，都没踩雷啊，新闻联播才完整的录像端了上来。史无前例啊，朋友们，48小时静默加上这些支离破碎的发布，雄辩的证明了什么？宣传系统内部就为这条新闻打架了，经历了一场艰难的拉锯战，完全不像是庆祝一个伟大的胜利，更像是小心翼翼的处理一个烫手山芋，是不是？一不小心一捧，好家伙，胸包这个怀里烫出一个站错立场的大水泡来。讲完宣传的这个极度反常，再看官方通稿里出席仪式和主持仪式的人，这每一个名字都充满了政治算计。通稿明确写着，主持人是入列授旗仪式的主持人是谁？张声民。四中全会不刚开完吗？张声民公开身份是什么？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就是军队里的王岐山呢，是纪委王嘛，是吧？负责给军队立规矩啊，抓纪律，清洗异己的最高长官。更是现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幼霞在军委内部最关键的执行者，过去一年多来系统性清洗军中习家军势力的主要操刀手。你说让一个负责执法和政工的纪委书记来主持航母入列仪式，我看了，这是不符合常识也不符合逻辑啊！这在中共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中共海军呐，咱们说现在是三艘嘛，是吧？三艘航母，我们翻开来看看，比对一下前面两艘航母入列仪式的主持人，真相不言自明。我们先回到2012年9月25号辽宁舰入列仪式，当时的主持人是谁？时任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这合不合逻辑啊？太合逻辑了，是吧？航母国之重器，是军队装备的巅峰之作。辽宁号他这个不是买回来的瓦良格号买回来改装的吗？是吧？然后由主管全军装备研发和采购的总装部长来主持，专业对口，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对吧？那再来，我们快进到2019年12月17号，山东舰入列仪式，这次主持人规格更高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合不合逻辑啊？也完全合乎逻辑。山东舰是第一艘完全说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航母，意义非凡。 由主管军事作战和装备发展的军委副主席来亲自主持，体现了对这艘战斗舰的这个高度重视。好比公司的这个战略级产品正式上线，是吧？主管核心业务的常务副总裁来亲自站台，对不对？顺理成章啊。航母入列，主持人都是来自装备作战指挥这个专业序列的军方高级将领，代表是军队的肌肉拳头，是吧？他们出场烘托的是一场关于军事科技战斗力的盛典。哎，再看这一次福建舰的主持人张生民，他的整个职业生涯跟装备研发、海上作战、军事指挥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是一辈子的政工干部，是军队里的政法委书记。他的专长什么？抓思想啊，搞整顿啊，肃清流毒，处理两面人。他说：“你让这样一个将领来主持福建舰入列仪式，什么信号啊？”就像每年咱们知道的苹果公司不是发布最新款 iPhone 嘛，是吧？哎，这次由上台主持的既不是 CEO 库克，也不是首席这个设计师，而是苹果公司人力资源部法规部总监。你告诉我们，这场发布会的重点还会是新款手机吗？全场的焦点一看，哟，公司内部是不是出大事了？所以啊，张生民的出场啊，彻底改变了这场仪式的性质，不再是一场庆祝军事实力的这个典礼，而变成了什么？展示政治控制的仪式。军方真正的一号实际人物，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官方通稿里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他没来。哎，中共的政治语境里，这种级别的活动就没有抽不开身这一说，是吧？那一旦缺席，我跟你说，这个新闻口还会给你补一个新闻呢。啊，比如说这一天张又侠又出席了一场更重要的会议，这次连补漏都没有。所以只有一个比他出席更具震撼力的解释，他不是不需要来，而是他不屑于来，他不想来为习近平的个人秀站台。报道中有一句话特别搞笑，是吧？南部战区海军的负责同志参加仪式，海军司令胡忠明上将没来，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上将都没来。啊，我跟你说，就这个土地爷，南部战区政委王文全上将也没来，你哪门子负责人呢？是不是？你这个王文全可是参加了出席四中全会的，就是不是那种可能会被整肃的高级将领啊。军委主席来了，你都不来，好嘛？你这个南部战区政委是不是架子太大了？是吧？其实就是跟着张又侠后面说我们都不去，是属于这一类人。这个最明确的证据还是什么？来自军队喉舌《解放军报》，对于这件关乎军队颜面和未来的头等大事啊，《军报》仅仅是全文转载新华社那篇几百字的通稿。要按过去啊，就是惯例的来自军队视角的独家侧记，你得来一篇啊！啊，这次没有，还没有评论员文章，也没有以往那些呼之即来的军事专家们的喝彩，等于是在用白纸黑字告诉所有人：你自个玩吧，我们军队不奉陪，别指望军队敲锣打鼓。好啊，姜文关于这件事情的真相讲述啊，咱们是到此为止了吗？哎，不。哎，我扒掉他的政治混乱这层皮，我还继续扒他皮，扒什么？扒他这个所谓军事荣耀和超越的虚假。我们来看新华社通稿怎么描述的，说那真是把世界上所有最华丽最顶级的词儿都用上了。通稿说，福建舰是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由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其电磁弹射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不仅如此，通稿还罕见地列出了具体的配置啊，歼三五、歼十五 T 啊，这个空警六百等新型舰载机依次停放。那说这个电磁弹射世界先进、完全自主、新型舰载机，每一个词都在告诉我们，福建舰是中国军工科技巅峰之作。咱不说这样一个庆祝军队最顶级最巅峰最先进的大国重器入列盛典，你中共真正主管军事作战训练装备发展的最高军事将领拒绝出席，咱们就说什么，说这福建舰的牛皮是怎么吹破的。首先这个福建舰啊，与前面两个这个靠斜坡协助飞机起飞的这个上个世纪老航母比起来，最津津乐不是乐道了，是乐吹，是吧？津津乐吹的就是电磁弹射。我要告诉你啊，弹 能谈一次是宣传，你连着谈是工业，能在糟糕天气和黑夜也能谈，那才叫海军。福建号是常规动力航母，与美国核动力航母福特号相比，一个福建比一个福特，它一点都不特，只是多了舰。这是不是说故意羞辱它哈？就是它这个动力供给是真的舰不足啊。电磁弹射是吃电猛兽，不仅要求瞬间啪一下子大功率放电，你还要快速的回冲啊，你还得再弹第二次第三次。由于核动力持续稳定供电，而常规动力需要很长的储能时间，意味着什么？即便是可以你说实现小批次的弹射，比如说弹三架弹个五架，但是它后面的间隔时间会相当长，实弹中就倒霉了。我跟你说，就像中途岛海战一样，咱们知道这个美军呢是第一波是舰载机攻击失败，第二波鱼雷机攻击均告失败，接踵而至的第三波俯冲轰炸机才取得了击毁日军三艘航母的胜利，对不对？这电量供应无法迅速回补意味着什么？你就想押宝吗？只能够一击命中，否则就只能坐以待毙了。其次，电磁弹射虽然比传统这个叫蒸汽弹射效率高数倍，但是对高功率脉冲、精密控制和舰上恶劣环境要求啊，都会高很多。美国福特号是经过长期的磨合才逐渐完成了工业化到实战的阶段，福建号首飞成功，那距离实战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结果现在入列了，入列就准备打仗了呀。最后还是简单说一下啊，战争啊不是小孩子打仗游戏啊，谁的个别武器先进谁就能赢的，战争是一个综合复杂工程，是一个国家综合科技能力和国力的体现。就说这航母吧，要打仗你首先得活，说要得生存，今天谁决定航母生死啊？不是说你甲板尺寸，不是电磁弹射，而是谁先发现谁先打断谁的杀伤链。中共航母首先就输在发现被发现这个环节了，天机与高空平台是吧，SAR、光学、红外、 ELINT 这些超视距雷达呀，什么前出无人平台呀，均显著落后于美军。就像什么，就伊拉克战争当中美国的埃布拉姆斯坦克暴打伊拉克苏式、中式 T-72 一样啊，被敌人盯着却看不见对手，那就只闭着眼睛挨打了。何况发现目标之后，从多传感器融合与数据链时间戳收给出打击窗口，这美国是以秒计算的啊，然后决定了怎么干，直到反舰武器编队化出手相当快。电磁弹射那只是舰载飞机批次密集这一个环节上，何况中共军队是吧，这么重大的这个战役，那一碰到这个细节了，恐怕还得请示习主席打不打呀，是不是啊？报告习主席说发现美军舰艇这个导弹飞来，我全舰官兵摩拳擦掌同仇敌忾，请下令还击啊。习近平是这边下令，他还得把头正过来，是歪脖子他够不着电话呀。而先问啊，中央领导的家属都从美国撤回来了吗？是吧？他先问这个，然后喂喂喂，电话那边断了。航母只是现代战争的一个节点，现代战争不再是舰对舰的单打独斗，是整个打击链的对抗啊。从这个入列典礼，咱们说到电磁弹射啊，我们再回到中南海啊，大家也别嫌累。11月6号星期四，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北京会见来访的这个塞尔维亚国防部长，按照外交级别常规的事务性的军事外交活动，对不对？然而就他这个事儿发了通稿，下午1:28发的，也就是说他那边会见一个小时之后发了，国防部网站更是发布了内容更详实的版本，新闻发布的及时高效顺畅。11月7号星期五，关于习近平2天前参加福建舰仪式的旧闻才被不情不愿地放了出来。大家细细品味一下，就这新闻发布的顺序，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常规外事活动新闻竟然抢在了一个一向以来是全国头条的最高领袖亲自出席的关乎所谓国运的重大军事新闻前面， 发布了。共产党宣传啊，发布顺序啊，版面大小啊，标题长短呢、啊，都遵循着一个咱们说比宪法还严格的内部纪律。这套纪律唯一服务的对象就是党内的权力排序。过去十年里，任何涉及习近平的新闻都拥有绝对的无条件的优先发布权。这一次呢，这个铁律被公然打破了。这是一次精心设计的、充满了政治挑衅意味的信息操盘，等于是用新闻发布的时间差向整个官僚体系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不能再清晰的信号，是吗？习近平不如张又侠重要，习近平出席的那些象征性的礼仪性的活动要让步于张又侠，必须服务于甚至让步于内部更重要的政治议程。就在国内的军事和政治舞台上上演着这一幕幕潜规则的同时啊，另外两个看似无关的舞台啊也在上演，一个在浙江乌镇，一个在美国的华府啊，近乎残酷的方式为我们的主线故事提供了两个最强有力的外部佐证。乌镇这叫世界互联网大会嘛，这被誉为是习近平的亲儿子，他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就这儿来的，是吧？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过去十年呢，2014年首届啊，到现在这一届，习近平本人是从未缺席过的啊。到本届之前，或者亲临演讲啊，或者发表视频致辞，每一次都是乌镇大会绝对的聚焦点。这好，这次好嘛？乌镇峰会十周年大庆，新华网提前两天就开始了疯狂预热啊，推出了学习进行时长篇专题。回顾习近平过去十年对乌镇峰会的亲切指引，然而咱们离开报刊的幻象虚幻之后呢，结果呢，主席台上的主持人主讲人变成了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而关于习近平本人呢，官方通稿里只字未提他今年发来了任何形式的贺信和致辞，他就这样消失了。在自己十年封锁中国互联网，打压中国互联网企业，全世界推广互联网极权主义的这一份心血的庆典上离奇的被缺席了。习主席的亲儿子啊，乌镇互联网大会啊，就被人抱走了。如果说乌镇的冷板凳只是国内权力变动的旁证，那么来自大洋彼岸川普总统的直播为这一切提供了近乎完美的来自第一现场的证人证言。11月5号，川普华盛顿啊，对着一群共和党参议员发表了一场早餐会讲话。讲话中呢，兴高采烈地分享了他一周前，就是说，10月30号那天，韩国与习近平会晤时的亲身经历。这可是新鲜出炉的第一手见闻呐！川普用他的标志性的、夸张中带着一点戏谑的这种语气，描绘了会谈桌上习近平身边那帮高官啊，包括他说相当于这个J.D. Vance 相当于副总统级别的人物。可能是习近平身边是蔡奇嘛，是吧？说他，然后除了蔡奇，别的一个个假，有一个算一个，被施了定身术的兵马俑一样。川普向他们提问，没有人敢回答，甚至连眼神的交流都没有，眼珠子盯着这个桌面呢。啊，所有的问题都只能由习近平一个人来回答。你想嘛，都是11月5号这一天，这一天习近平同时存在着两个平行的宇宙里了，是吧？一个宇宙里。国际舞台上对手川普的眼中，他是一个权力大到可以让手下人变成活体雕塑兵马俑的绝对独裁者啊，一个掌控着14亿人说一不二的强人。另一个真实的宇宙里呢，是一个连自己亲自出席关乎国运的重大活动他都无法决定何时见报的仪式道具。他的军队正在由监军看管，他的亲信正在被系统性的清洗，他的名字正在被从他最看重的政治遗产中悄悄抹去。正因为在国内他已经失去了对军队、对官僚体系的实际控制力，所以他和他带去的亲信团队才更需要在国际对手面前加倍的歇斯底里的去表演那份虚假的、绝对的威严。他身边这些随从们啊，之所以表现的跟这个兵马俑一样僵硬和恐惧，可能不仅仅是畏惧习近平的权威，而是畏惧自己的任何发言会打乱出国前的严格要求，更是畏惧这出戏一旦演砸了，那位皇帝身上其实已经没有新衣的尴尬现实就会瞬间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好， 今天的故事咱就讲到这儿啊。如果您也从这些错综复杂的蛛丝马迹中看到背后惊心动魄的这个权力博弈，如果您认为我们的分析为您提供了一个看清时局的独特视角，就请您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并且点赞转发，您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们在迷雾中坚持探寻真相的最大动力。咱们下回再见。